章是324面，我们读32节4节。希伯来书11章32到34，我又何必再说呢？这个是写希伯来书的人这样讲。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申申、耶夫他、大卫、撒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里头形容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那最后几句跟上来那一句都可以运用在基甸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这个人。再请大家翻到旧约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第六章是在304面，旧约304面，我们从11节读到第16节。这里是讲耶和华怎么样子呼召基甸的事情。旧约士师记第六章，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立主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再请翻到第7章，再请翻到第7章，我们从16节读到第18节。第7章，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里是讲到基甸怎么样子准备用他的300人去作战。然后再请翻到第8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3节，还在这一面。以法连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召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连摄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上帝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白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再请翻到最后22节，这里是讲到基甸已经 大获全胜，然后以色列人对基甸的反应，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全心的仰望你，我们再一次从你当年仆人的身上，我们要学功课，从他们的软弱上我们要学功课，从他们的顺服上我们要学功课。我们特别要学的就是，主，你的怜悯是如何，你的慈爱是如何，你又是如何充满了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主，有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所说的都忘在主的旨意当中，求主你恩待。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率领之下，在旷野里头从离开了埃及以后流浪了40年之久，不能够进迦南地。这个一方面是神对他们的磨练，一方面也是他们对神的一个不顺服。后来约书亚在摩西死了以后，终于带领他们越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可是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因为失去了一个领袖，常常的就内部不稳定。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叫做士师的时代， The Age of Judges， 这个是士师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是我们记得在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是国中无王，个人可以随意行事。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以色列这个里头最紊乱的一个时代。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的旧的习这个毛病一直不改，一次再一次的违叛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遇到了危难，耶和华这个充满慈悲的神就派他的仆人来救他们。等到他们一旦进入了平安，一旦有了丰富的平安的生活，他们又开始背叛神。像这样子的，真是在这个旧约里的，我们看到一次再一次的这个发生。以色列人就是描写我们今天新约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光景。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的，等到神让我们安定下来，能够好好的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吗？不传福音。我们开始彼此的争斗，我们开始彼此的批评，我们就开始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倒反而在这个危难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心向着神。所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他们在平安的时候，他们就把神抛在一边，一等到他们受到危难了，他们又到神的面前来呼求。这个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几次，从这个俄陀律第一个士师以后，这个以弗以后底波拉巴拉，这样子下来这么多的士师都是这样子，他们有困难，那么神就送士师下来拯救他们。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暗中认为恶的事情。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在底波拉，底波拉就是英文 Deborah， 这是以色列唯一的一个女士师，一对女士师。在 Deborah 以后，他们又开始不听神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米甸那一次交在米甸人，交在亚玛利人以及东方人，这一批人都是坐在约旦河的东边的，这一边人都是以色玛利他们的后代的。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听到了这个埃及人的以色列人的呼求。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受到怎么样子的一个残害呢？他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在他们收成的时候，那些米甸人来一下子把他们收的东西通通抢走，他们也没有能力，结果就怎么样，结果他们就东逃西逃，逃在山上挖个山洞在那里躲，有些人呢就是偷偷的跑回来，就在这里希望种一点东西能够维生，基甸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偷偷摸摸在这里酒渣里头打麦子，他什么，他是为了要防备米甸人，他们就是在米甸人还没有来的时候，收成还没有刚刚才到的时候，他先打点东西然后好藏起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过这样子的生活，原因何在？并后来我们看到基甸讲，他说耶和华却都丢弃了我们，其实耶和华跟他们讲，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所以我要把你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那么我们来看看刚才这个米甸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不是，这个人我们看到是一个，他自己后来他讲，他说我在马拉西的支派当中是一个自贫穷的，他说我在我家里面也是自微小的，他是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也不是家庭里的有什么大名望，自己也不是什么大有本事，你看到他自己就是打打麦子做做一个普通的农夫而已。可是耶和华的使者到那里去见到基甸的时候跟他讲什么话，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并不是故意跟基甸去取笑啊，你这个人明明没做到，我到底想说啊，你大能 Mighty man of valor， 他不是的，耶和华他是具有能力的，他能把一个平常的人变成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所以他到基甸那里讲，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跟基甸讲，你是一个平常的人，可是当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立刻就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可是基甸这个平常的人他不晓得，他看到耶和华，他一肚子里面的怒气，他一肚子里的怨恨，他要发挥出来。他说啊，我从前我从立祖那里听到的，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行了那么多的奇事，那些奇事都哪去了，现在你都不行，你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你丢弃了我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做神的儿女的人，犯一样的毛病，自己一出了事情怪谁？没有怪自己的，怪神。怎么搞的？我祷告神也不听了，神好像跟我是远离，神的背向着我了。我不知道听见有多少基督徒，哎，神不听祷告了，好像这个怨恨是在神的身上，好像这个错误是在神的身上。神是这样子一个不公平的神吗？神是看到我们的毛病，看到我们的困难，去把我们丢弃吗？没有，神的眼睛永远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慈悲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他们的呼喊神是一直听见的。神为什么要让埃及人苦喊了几百年，到最后才让摩西去救他们？难不成神没有怜悯吗？神是充满了怜爱，但是他知道这般硬颈子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在苦难里头学习顺服。正如同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一样，我们唯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去依靠神， 当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神要不要无所谓。我听到今天有多少的人啊，这个神也许这个神是好的，不，我觉得没有需要。他需要什么神？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可以站得住了，他不需要神。可是当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有一件灾难临到了，他生了一个绝症了，或者他家里面造了一个大变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做什么？神啊，你听我的祷告。可是他祷告了三次没有结果，他又怎么样？开始怨恨。他说，你这个神，你充满了慈悲的神，怎么我祷告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听呢？是神没有慈悲呢，他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并站不住。为什么一个神在我们要他的时候他就要听，在我们一脚把他踢开的时候我们就任意可以把他踢开？神是我们的一个玩具吗？我常常觉得我们做人的人对神十分的不公平。我们自己唯有对为自己想，我们只想到自己怎么样，自己怎么样。我们在想到神的时候，总是讲你这个人啊，你讲你有慈悲的，怎么你在我的身上你跟我这么斤斤计较？神是造我们的，我们是一个受造的，我们难不成要去命令神怎么样子来对待我们？基甸他跟我们一样的平凡，所以他跟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是一样的。可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成为了大能的勇士。你与我这样子平凡的人，若是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一样的能够变成主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中国人常常讲，这个从前很多的方士，他们有能力，就是能够点石成金。我们这位神耶和华，他能够点石成金，他能把一个平平凡凡的人，能够一旦变成功一个大能的勇士。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哦，我这么样子会讲话，我这么样子有学问，我这样子得人望，耶和华不用我，用谁呀？诸位，耶和华不要用我们，耶和华不一定要用一位有能力的人，耶和华不一定要用一个会讲话的人，耶和华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出来点石成金。你们看这个电影，或者你们看这个看报纸什么，听到有一个美国一个传道人很出名的，叫 Oral Roberts。 这个人什么，这个人现在的每星期在 TV 上他有一个 show，他讲道很出名的，而且他有的时候他能够治病的。这个人从小是个结巴子，从小他就是讲话哒哒哒哒哒，是不讲不出话来的。结果呢，神用了他，把他的结巴子搞好了。他今天是口若悬河。今天你看到 Oral Roberts 今天讲道，你绝对不会晓得他结巴子。我有一天听到他讲，他说：“你知道我这个嘴啊？”他说：“为什么我的名字叫 Oral？” 他说：“就是因为我从前是个结巴子，所以后来神救了我，神要用我，所以我这个名字为了纪念神叫 Oral Roberts。”所以神他要用一个传道的人，他不一定要用你的这个拈花的妙舌，他可以找一个结巴子，他能让那个结巴子传出有力的话语出来。神今天要用某一个人，他是看这个人要不要顺服，这个人愿不愿意为他所用。我们看到基甸在这里，基甸他有一点好过你好过我的，虽然他跟你我一样是个平凡的人，但是他自己十分的有自知之明。耶和华说我要用你，他说神啊，我怎么能够救以色列人，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是一块什么料。他很自知之明。也许我们今天可能跟基甸不大相同，我们觉得一看到神要用我，对，你这下找对了，正好我这样的才能，你不找你找谁？可是基甸他清楚得很，他很了解自己的 一个能力在什么地方，他很了解自己的一个情况。他说我这样子贫穷的人，我这样子为这个卑微的人，我怎么能够救以色列？当他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讲，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米甸人是千千万万像蝗虫一样的，可是假如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打米甸人好像打一个人一样的。我像机电他总有几斤力气，大概一个对一个米甸人可能不是他对手。所以神跟他讲，他说你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打所有的米甸人等于打一个人一样，简单的很，不成问题。那么基甸感谢主，他相信，基甸马上就到家里面去，他说行，你等一等，就拿了许多的祭品来，肉这里面这里的东西献去。他要什么？他说主啊，他说我要想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他还想试一下到底跟他所讲的这位使者是不是神的使者。结果使者在他的面前就把他所献的那个祭品用火给他烧掉，这个让他看到的的确确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的。那么他在心里面存了敬畏的心，就马上跟耶和华筑了一个坛在那里，他叫这个坛叫耶和华沙龙，这个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个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然后第一件事，他确信了耶和华是呼召他，他马上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把他父亲以及当时的以色列人为巴利那个邪神所筑的一个坛当夜给他毁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若是要亲近神的时候，要是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要把我们与神中间一个隔阂要取消。我们与神中间隔阂是什么？我们与神中间的隔阂是邪神，是偶像。我们今天若是要为神所用，要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改变我们，让神来点石成金，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已有的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偶像先要撤除。撤除这个偶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基甸他撤除偶像的时候他有许多的困难。第一点，他父亲是建筑这个偶像的头子，然后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信巴黎这个邪神的偶像，所以他要撤回这个偶像，他必须要承受一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很可能他的父亲要把他赶出去，很可能以色列人要把他杀掉。所以基甸把偶像拆除以后，以色列人发现了，他们发现的是基甸做的，他们就要把基甸要把他杀掉。很奇妙的，当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的时候，到了我们能力不能够控制的时候，神他就跟我们开路了。你想想看，一旦基甸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做这样子的事情，一旦以色列人知道基甸做这样子的事情，违反大众的这个事情，要出动众怒，在这个时候他生命是很危险的。这个时候谁出来跟他讲话？他爸爸出来跟他讲话。他父亲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是既然他毁坏了巴黎的偶像，巴黎若是神的话，让他出来找他算账。他这个话很深的效果。他说我们所以敬拜巴黎，我们以为巴黎是有能力的，现在我的儿子做了这件事情，把巴黎的偶像给拆毁了，我们何必去发脾气？我们何必去跟巴黎着急呢？ 假如他真正是神，他有能力的话，让他去找我儿子好了。他这个话讲出来很深的效果，所以大家就叫这个巴利啊，就叫基甸叫以路巴利。从此以后基甸的名字就变成以路巴利 Jerubbaal。 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与巴利来争论，与巴利的争论。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愿意在主的面前顺服的时候，若是他遭遇到困难，神会替他解除。我们怎么样？我们总是要跟神讲一讲，你若是跟我把这个路铺得平平坦坦，愿意，我就愿意跟从你。神做事情跟我们是相反的，神不是说是好，这条路你走绝对是平坦，绝对顺序，那随便要走，那还要信心做什么？若是说是我们一跟从神，那一切的事情的顺序，做生意的就发财，读书的马上就明天就拿学位，随便要信神，那信心还要他做什么？不需要。可是神他跟我们的做法不同，他跟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先全心全意的顺服，愿意把我们的前途，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他的手里面，然后到我们能力所不能解决的时候，他跟我们铺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认识一点，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倾覆下来，愿意走神的路，然后这条路是一个平坦的路。就是我们说让我先看看前面平坦的路，然后我再走。神不跟我们打这个交道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甸他在顺服了神以后，他愿意为神去领受这样子的危险，愿意为神去干犯所有人的路，甚至于违抗他父亲的命令，他这样子去做。因为什么？因为他确信这是一位全能的神，这是一位正义的神，他所要他做的是对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我们知道了主要我们做的以后，我们要付代价。可是主不会让我们做一件我们所不能够做的事情。我记得有许多人因为家庭的关系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什么？一信了耶稣，糟糕了，跟家里头搞得不和了。诸位，神让我们看到，只要我们信服他，只要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信靠顺服耶和华是唯一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去行的话，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会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慈悲，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能力。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我们就愿意谦卑的顺服，不要顾及前面的困难，因为耶和华是充满了大能的神，是充满了大能的神。这件事情以后，这件事情以后，巴利基甸就遭拒了许许多的人，他遭拒了差不多有32000人，从这个西布伦，从亚瑟 Assyrians Hebrons， 从这些人里头啊，遭拒了当然他自己的马拉西这个支部 Manasseh 遭拒了有32000人。遭拒来了以后啊，他快要跟对方打仗，那个时候米甸人有多少人？米甸人有135000人，这个比数啊差不多是6:1，差不多6:1。所以在这个基甸来讲，他是以寡敌众的，以寡敌众。所以在这个时候，而且又经过了多少年，基甸从来没有跟神中间有过交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心惊胆战，他就想啊，虽然神呼召了我，虽然神跟我讲他可以把我变成大能的勇士，但是我去面对了这十几万的敌人，面对了这么强的敌人，我到底有没有把握？这个基甸有点心惊胆战，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我们 靠着主的怜悯有一点点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照主耶稣基督讲都没有芥菜籽那样大。所以基甸在这个时候，在重任当前的时候，他心里头他是十分的胆战的。所以他想想看，让我再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一个证据。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拿了一块羊皮，羊皮啊就放在这个野外，他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他说，耶和华，若是你真与我同在的话，在今晚所下的露水，所有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的，只有这个羊毛是湿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其他的草上地上都是干的，羊毛上湿的，他把那个羊毛一挤，挤出一碗水出来了。这个在一般人来讲应该可以信任的，他还不行。这个基甸这个人他有点顽固，他说，神呢、啊、他说，若是你真正与我同在的话，你明天呢、啊、你让其他的地方都湿的，那羊毛是干的，我就相信你。耶和华又照他的这样行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羊毛是干的，其他的地上跟草上都是露水。那这样子之下，基甸死心塌地了，晓得耶和华真是与他同在。那我们从这个上面，我们也学到一个功课，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位神呢、啊，的确是个慈悲的神。在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心诚意在他面前顺服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的迹，这个表象，他会给我们神迹，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我相信今天一定有许多人在讲，哦，当然这样子嘛，谁也信了。我每次跟神祷告，神就没有听过，若是他跟我也来这个神迹，我老早信了。诸位，我也为这个事情想过，为什么基甸左一次的右一次的不信，左一次右一次对神做这样子似乎是无理的不敬的一种要求，神都听了他。而另外有许多人在神的面前说，神呢、啊、若是你与我同在，你让我明天能够买到张飞机票，结果飞机票买不到，好，那我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信。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觉得神呢、啊、的确是一个充满了慈悲的神，充满了慈悲。只要我们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我们的确有这个需要，基甸的当时是面临着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环境，他要用一个很少的人去与那么多的敌人，那么强的敌人来征战，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若是他不确信主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怎么能够有勇气能够上阵？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怜悯他的一个前进的心，怜悯他一个胆怯的心，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今天是个什么样的环境？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不跟我们显神迹，为什么？当神给了我们足够的证据的时候，神绝不再听我们的一个请求。今天我们实在不应该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不跟我显个亮光，突然的一个光照着我，把我的眼睛几乎要照瞎，我才相信你是真正的神。神不需要这样。为什么神要亮光？神有千千万万的儿女在天天常常跟你讲，这是这位神是存在的，这位神是活神，这位神是大能的神。你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要你跟我写一些神迹我再相信。神不听我的。神在基甸的身上他听了他的祷告，他听了他几乎无理的要求，因为基甸那个时候他是有这样子的需要，而在基甸没有千千的万万人去每天在基甸的面前做见证。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左一个要求右一个要求，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试探神。我们明明知道的神是存在的，我们说神啊，我不相信，一定要等到你听了我这样子做，然后我再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的讲，在第一章里的，他说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说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从他所造的万物上，我们就看到来了，我们从这个事实的运行上的，我们就已经明确的知道神是存在的。从他的儿女的身上，从这么多灵魂的改变的上面，我们就能够确知神是存在的。神不需要再来听我们一个要求，说是你跟我显一下亮光，或者你在我耳朵里面唱一个歌，不需要这样子。神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神不再接受试探，不再接受试探。当然我们在许多的时候，神是跟我们在小事上显明。我相信凡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要静心的来观看，我们常常看到神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从基甸的身上看到这一点，就是神是怜悯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一天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到了一个大的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若是我们要一个神迹，神给我们神迹。但是在我们平常，我们又是要去试探神，神不听。基甸聚集了32000人，要去与13万5000人的敌人去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讲，人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人？有耶和华与你同在，不要这么多的人，人太多了。他说我要淘汰，要淘汰。他说你现在给大家一个机会，你跟他们讲，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可以下到基利山去。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基利山 Mount Gilead。 结果基甸把32000人召在一起，他说是凡是你们现在觉得不愿意为神去牺牲的，现在这有点惧怕的，你们现在可以自由回家。我相信当时那一批人，有些人是脸上挂不住这样子出来的，实在心里都不想去打仗的，但是觉得张三也去，李四也去了，我要不去的话，我这个好像太不像话，这个那个还能够算神的儿女吗？所以大家跟着后头出来了，很不高兴。所以神就给基甸这一个命令，他说你问，在这个时候若是有人愿意走，他可以走。这个命令一下，22000人跑掉了，只剩下10000人。这10000人当然都是自认为是勇敢的，要跟神去打仗牺牲的，愿意为神付代价的。神看看这10000人说，还是太多。为什么这些人太多了？神说我这个仗打下来要让以色列人没有借口。以色列人他总是喜欢夸耀自己，他说这个仗今天是我们自己打的，他说我这一次打下仗来要让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借口，说这一次是耶和华替我们打仗的，要把荣耀归于神，不把自己放在前面。所以耶和华跟基甸讲，他说第二个考试就是你下一个命令，说是这10000人呢，都到一个水边上去喝水，都到一个河边去喝水。他说有2等的人，他说你要看出来。第一种的人就是一到那里把那个手捧一波水，然后用舌头舔了，像狗一样的舔了喝。他还有一批人呢，一到了水边上啪就往下一跪，那个头就在水里喝，像那个牛一样的饮。他说这2等人，他说让那个手捧的站在一边，让跪下去牛饮的站在另外的一边。结果用手捧起来喝的有300人。神跟基甸讲，那个用手捧起来的就是那一批我要的300人。基甸就听了。我们看到基甸他得到了神一次再一次给他的神迹印证的时候，基甸是再不反顾了。 他愿意毫无保留的走神的路。神说是三百人，基甸就走三百人。神若是说是基甸，你一个人去跟我打，我相信基甸的都愿意去打。所以我们不要笑基甸，基甸现在可是了不起的人。像我们今天呢，在神的面前一次再一次得到了神迹，一次再一次蒙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像基甸那样子愿意毫无保留的去为神打仗的。基甸在这个时候，一旦他得到了神给他的证据，他就愿意走神的路，愿意把他所有的牺牲，愿意完全的顺服。因为他愿意完全顺服，所以他成为大能的勇士。那么也许我们要问呢，为什么神要搞什么捧水的跟那个趴下去顶水的到底什么，我也为这个事情想过，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解释。但是我看到王明道先生，我愿意提出来，这是王明道先生的解释。我觉得最底线的是一个解释，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上面学到一点功课。他说，所以神用捧水喝跟趴在地上喝的有一个原因，他说在这个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啊，大敌当前的时候，许许多的人他是觉得不愿意图自己一时之快，所以他没有时间，所以趴下去尽量的喝水。敌人就在面前，哪里能够说是自己嘴里干，趴下去拼命的流饮，吃了一肚子的水，走也走不动。他说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他在凡事上都要想到他欠的责任，所以他看到他嘴里的口渴，所以他只要捧一点水能够暂时满足他的饥渴就够了。他说这样子的人是神所用的人。他说这个好有一比啊，好有一比。今天在世上的信徒们，今天在世上的信徒们，有一批信徒们，他时时刻刻纪念到他主在他们身上所要行的事情，他没有时间成自己的快意。有一班信徒们，他说主要我把他的福音传到天下，主让我要在这个地方跟他做见证，主要我这样，主要我那样。他时时刻刻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事情。而同时另外也有一批人，一看到一个东西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的，啪，取之不尽，要去把它满足自己的私欲。王明道先生讲，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在衣食上，在享受上不断的去追求啊，只怕自己不接近自己的所好。他唯有心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心在天国上面的，他食口为止，衣服能够保暖，食物能够让自己不饥饿，这个就够了。他说只有那一批人一下子只在那个物质上面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追求，唱自己的私欲，他这样子人怎么能够为神去做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意思，很好的意思。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要时时刻刻的侍奉，不是说是哦，我今天就是做一件事情做两件事情，我们不但是在做，我们的心思意念时刻要在神的身上，时刻要在天国的上面。不是说是衣服必定要美丽，这个食物必定要美味，要是要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子能够去以天国为念，怎么样子能够去成为耶和华的战士。所以这用手捧了地里以后啊，号角一响，火把一点，整个米甸十几万人通通在半夜里头进行了以后，他们就自相的残杀，是狼狈而奔呢。这一阵杀死了米甸人12万。我觉得这个真是神自己在做事。
哪里说是有三百人能够杀掉十二万，你自己那些人假如不是蒙蔽了眼睛，你杀了两下以后你都是看清楚了，你杀的是谁嘛？他们就在拼命的互相残杀，杀了十二万人之多。那我们就在看了，为什么基甸要用这几样的兵器，这也没有什么，并没有讲说是要用刀，讲是说是基甸的刀，其实基甸人一把刀都没有带，他带了什么？带了个号角，吹的那个角 trumpet， 带了一个空瓶子，带了一个火把。那么在这个里头意义是什么？这个也是取用这个其他人的意思。这个号角啊是出声的，这个是表示是神的道，是神的道，是神的话，神所发出来的能力，神的话语是神的能力所在的。所以号角的用意是讲神的道，是神的道。空瓶子是什么？空瓶子是你与我的这个身体，你与我的这个身体。火把是什么？火把是圣灵。这个不是说是这个人故意想出来的，号角本来这个是神的话，这个一个空瓶子本来是讲到一个人的身体，火把本来是讲神的灵，神本来就是常常以火出现的。最妙的一点是火把放在空瓶子里边，所以这个第七章16节你就讲，他说把火瓶内都藏着火把。这个不是讲我们今天吗？我们要用神的道，要用我们自己这个空瓶子里面装了圣的灵来作为兵器。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为神作战的时候不需要刀，不需要枪，不需要世界上的兵器，我们为神作战的时候只需要神的道，只需要神的灵，只需要这么一个空瓶子。最妙的是这个空瓶子，假如没有这个空瓶子，这个火把藏不住，这个火把藏不住。我相信这个火把里面一定是有许多的进了油的，所以要用一个瓶子把它装起来，否则的话假如碰到一个火什么的就会燃起来。而在这里在树林的意义上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像一个空瓶子一样的，里面盛着了神的灵，然后借着了神的道，这个神的话语来为神作战。我们不是借着了世间的聪明、世间的智慧、世间的一切的财富，不需要的。若是我们用那些的话，一定打败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不相信的。他说照你这样讲起来，那什么都不用用，侍奉神那还行啊？我们必须要，我们在侍奉神上必须要到这一点，死心塌地在神的面前愿意用神的兵器来为神打仗，然后我们才能够无往不利。若是我们自己还在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凭着自己的财富，说是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可以跟你讲，神不用这个的。而且你在用这个的时候，你不是打的神的仗，也不是神自己在作战，而是你自己在作战，而是你自己在要偷窃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夸耀这个人，他百万富翁，他现身了，把他的百万钱拿出来，所以这个神的福音就得以广传。我可以告诉你，神不需要他那个百万而广传福音的，也不需要某某什么大学者跑这来说是跟写几部书来跟神去赞颂几下，然后跟神依着一点方针，然后神的福音就能大，不需要的。我也并不是讲说是神从来不用有学问的人，但是当你以你的学问来侍奉神的时候，你已经不在神的侍奉里头。所以感谢赞美主，神让基甸知道作战的
是神，不是祭奠。神要祭奠用的武器不是祭奠的刀，而是神的道，而是祭奠的身体，而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灵。
下面当然这一战把米甸人通通打垮，通通打垮，打垮了以后啊，他们就米这个基甸就在最后追赶了以后啊，他们就同时呼召以法连人。我们知道啊，约瑟，我们上一次讲的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连，所以他们原来是兄弟之邦。所以马拉西到这个时候就跟以法连人讲，他说好，现在我们追他了，你赶快堵住。以法连去一下把这个米甸的两个首领给抓住了，可是抓住了以后啊，以法连大不高兴，他说好，你这打仗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你就不来找我，现在到了你这个战争差不多了来找我，你从前你为什么小看我？所以我刚才读了第八章的时候，他说那你为与这个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感谢赞美主，这个基甸这个时候大可以跟他拉长了脸跟他讲，他说我就根本不需要你们，他说我要你干什么？让你现在出来做一点现成事情，你还不感谢我？基甸怎么？基甸知道，在一个弟兄之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争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谦让，是一个彼此能够互相的相向，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化干戈为玉帛。基甸他实在很有智慧，他也很谦卑，他跟以法连人讲了几句话，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掉。他跟以法连人怎么讲？他说是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但你们跑了去，这些人家不要的葡萄，比我们这个马拉西支派亚比以谢族所捡到的树上所摘下的葡萄还要好啊！你们本事大。他说：“上帝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你们的功劳最大了。虽然我们出去打仗，但是后来首领是你们抓住的，你们这个功劳是首功。”以法连人这一听心里舒服了，所以以法连人怒气消掉。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相处，我们就需要有这样子的智慧。这个不是假客气，也不是说耍手段，这个是实在是需要的。功劳要让人家去吃，劳苦要应该自己去担，不要在人的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不要在人的面前常常把人家的功劳一把抹杀。我们常常愿意讲到张三这一次接受了主了，假如我们也跟他讲，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在你讲以前，你是王五，这个是什么什么省六，老早都做了工作，圣灵老早用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做了工作，所以不是你的功劳，你要把这个功劳发的哦，幸亏你是王五省六做了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他恐怕现在还没有接受主。当然接受主不接受主，真正做工的是谁？是圣灵，是耶和华的自己，我们有什么值得夸的？所以真是求主要怜悯，让我们有一个智慧，让我们要把功劳让人家去取，让劳苦重担事情我们自己去做，这个是个智慧，这个是神所要我们行的这个道理。下面最重要的这一点，基甸现在是大英雄，以色列人的大英雄，300人把这个米甸135000人打得片甲不回，那在解除了他们7年来的痛苦，以色列人跑来跟基甸讲，他说你管理我们，你的子孙管理我们，这什么意思啊？基甸呢、啊、你是我们的王啊，你是我们的王，不但你为王，你以后世世代代为王啊。我想基甸 当时心里的一定晓得，哎，你们这批人讲的话其实是废话，三天一过你们就变心了。不过我想祭奠最主要在这个地方，他要把荣耀归于神。祭奠跟他们讲，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把所有一切的荣耀，所有一切的这个作为都归于这个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实实在在是做事的，不是基甸的能力，也不是那三百人的能力，是谁在管理他们？是谁在这个打胜仗的？是耶和华这个神。所以基甸感谢赞美主，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他要把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要在基甸的身上要学到，当我们为神做了一点事以后，千万让我们说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我有什么意思？我没有。可是我们看的像基甸这样子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到最后还是跟你跟我一样，还是要做些不好的事情。我这个后来啊，基甸说是好了，现在你们这个打败了米甸人，从他们那里拿了许多的金耳环，因为米甸人是以色玛利人的后代，以色玛利的后代，他们戴金耳环的，所以当然他这个大英雄话一讲，大家把所有的金耳环统统拿来了。拿来以后他做什么？他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金的以弗德，ephod。这个以弗德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的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大祭司所穿的一个特制的一个袍，上头用金线，用蓝的、紫的、红的颜色编起来的，是披在这个肩子上，然后扶在身上，这个是代表祭司、大祭司的尊荣的。这个基甸他一得意之下，他就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金的以弗德一做，就放在他自己的城里面，他自己的城就是这个俄弗拉。他这个意思什么？他这个好像有点这个越权了，他自己不是一个祭司的，不是利未族，只有利未族的人他们配做大祭司。基甸他一高兴之下做了个以弗德，放在他自己的城里面，好像他自己也有占据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位一样的。这个在神的眼光中是大大不敬的事情，大大不敬的事情。谁做过一件事？扫罗做过一个同样的事情，后来扫罗是受到大大的惩罚。扫罗里面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有一年跟人家打仗啊，到了临阵，那个敌人通通来了，扫罗心里头这个胆惊，在想在这个时候要祭神，就是。好像你我一样，一到了不行了，马上这个祭神，跟神做一点事情，要祭神。祭神这个时候他知道，只有撒摩尔，他够资格祭神，他是大祭司，所以他赶快去请撒摩尔。等了七天，撒摩尔还没有来，扫罗等不及了，自己去。他祭献过了以后，撒摩尔到了。他就跟撒摩尔解释啊，他说对不起呀，我因为你没有来，所以我在这样子。撒摩尔跟他讲，他说你要应该要得到你所应得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可以做的。不管你是神多么钟爱的，神所不让你做的你就不要做。基甸他做了。所以基甸后来怎么样？他造下来一个后果，就是让以色列的人行了邪淫。什么？以色列的人看到了他做的那个以弗德，结果不去敬拜耶和华神，对着那个以弗德去拜起来了。基甸做了一个什么事？基甸创造了一个偶像。我们今天做侍奉的时候，就很常常犯一个毛病，就为神创造了一个偶像，让后来的人去跌倒。基甸他做这个以弗德，当时 也许他只有一点，好像得意忘形，他做了这个以后，进了以后的，好像我在这里现在是又是大元帅又是大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个炫耀。但是他不晓得，他从此以后，他让以色列的人行了邪淫，行邪淫就是拜偶像。因为在旧约里头，耶和华一直对以色列人讲，你好像是我的妻子一样的，你去敬拜其他的神，你就是行了邪淫。所以也神都是叫以色列人淫妇淫妇淫妇。以殿基殿有70个儿子，太太多得很。你说这样子神会不顾吗？啊，基殿还得了，神与他同在，大能的勇士。可是我们神他是一个公正的神，你做了好的事情神喜悦，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要得到你应得的。基甸怎么样？基甸他自己在世的时候轰轰烈烈，他死了以后他的后果怎么样？家庭的后果怎么样？下一代他一个小老婆的一个妻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把他70个儿子杀掉69个。亚比米勒后来自己也被一个女人用一个磨盘打死了。这让我们看见，这也许有人讲啊，这个神怎么会这么残忍呢？不是，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一点我们看到是绝对不移的真理，就是你所做的你将来就要得到那个报，丝毫不爽的，丝毫不爽的。所以神是极端的公平的，我们千万不要以神的宠而自居，认为说是啊，我在这里跟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最底下呢，我带你两个人归主，这个在他面前没有。你若是行了神说不要行的，你必须要得到你的后果，并不是神的没有慈悲，而是你的管教是要必须有的。若他不是如此，他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神。就我们这过去6个星期是讲到信心的榜样，我们讲到亚伯、罗亚、以诺啊，这许多都是凭着信心的。基甸他也是靠着信心的，他因为神跟他献了神迹，他就凭着信心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能够以300人打败了135000人。我想在最后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总是讲信，在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这样讲，他说信啊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做信？信就是虽然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心里有把握，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的，是我们所想所希望的那件事情所必须所必会发生的一个确据。神跟我们讲，你只要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就成为我的儿女。将来你在死的形式上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相连，你也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将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拥有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丰盛，所有的恩典。这是我们所没有看见的，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那个必然发生的。信心并不是个盲目的信，信心是有足够的把握而去信的。所以信心必然要有行为，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讲啊，张三讲的李四讲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信心固然是因为张三李四讲的，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的心满足，说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所以信是有根据的信，
不是一个盲目的行为，信是一个活的信，是一个有行为的信，不是一个死的信。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是能够从这些先贤的身上能够看到，信靠这位神是最划得来的，信靠这位神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信的是为值得我们信的这位至高的神，充满了慈悲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你不因为我们的愚拙，你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却知道你的存在，让我们确知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保守，主你看顾我们的脚步，求主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愿意因着信的缘故为你做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